秦可卿的死亡啊、也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小说里面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女性的角色。那么她所有的这个来龙去脉、特别是在她死亡的时刻，从长一辈的人跟她平一辈的人，还有晚一辈的人，甚至佣人对她的一个共同的那种怀念，来带出她做人的这种为难。那么这种做人的为难，当然也特别对比着他最后临终去王熙凤的面前托梦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感觉到说，他也觉得这个家族恐怕非整顿不可。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进入到是丧礼的阶段。那这个丧礼其实跟秦可卿的角色无关啊，我们可以看到是贾家如何去摆排场风光到惊人的这种地步。那么我想这是我们难得的一个社会史的资料吧，就是如果你读清代的历史，你读的是官修的这种正史的话，你大概都读不出来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描述到的社会现实啊，就真正的社会现实会在这边透露。所以这里面从宝玉听到秦可卿死，那么宝玉很难过，就吐血，然后他自己也安慰他的这些丫头袭人啊，就说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所以不算重要的事，然后立刻就要换衣服，就要去祭吊。那贾母当然很疼宝玉，跟他说那边刚咽气的人，刚死的人，地方不干净，叫他不要去，说等天亮黎明以后再去。那宝玉不肯，所以就立刻派了车，然后找了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就去到灵前痛哭。那么宝玉是非常真情的，那么从这个宝玉的真情也带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就排列出一长排的名字，贾代儒、贾代修、贾赦、贾孝、贾敦啊，然后贾政、贾宗，然后到玉字辈的这些贾黄、贾恒啊，一直到草字头的贾昌、贾林。那么这作者很好玩，就排列出一大串的名字，让你感觉到丧礼已经变成了仪式了，它跟个人的交情、真性情的关系都无关，而变成了社会的一个仪式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对秦可卿来讲，就是人在生死之间的孤独，其实常常会看到，大概你也不过就是几个知己吧，啊，那几个真心你会去告别的，或者会来跟你告别的人，跟这些，尤其在这种豪门家族最后风风光光来的这些显要，其实好像都已经无关了。那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角色，就是贾珍。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由于银上天香楼这一个章回的找到，那么使大家对贾珍的这个逼奸儿媳妇的这个事情特别有了一个资讯跟线索。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贾珍哭得泪人一般啊，就是他已经逾越了好像作为一个公公应该有的情感跟礼数，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说儿媳妇死掉这是悲哀的，可是他这个哭得泪人一般，在过去的一个公公的那个严肃的个性跟礼教的方面，其实都透露出作者在很多地方是有很多的暗示。然后他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也说这个长房内绝灭无人了啊，就是觉得秦可卿是最能干的一个人，这个媳妇比儿子还强，比贾蓉都能干，那如果他今天这样走了，那么表示这个长房绝灭无人，说着又哭起来。那么大家就劝他说，人都死了，你这样哭也没有什么用，那么不如赶快商议要怎么料理。你可以看到贾珍的反应非常特别，就是他就拍手道，如何料理尽我所有罢了。那么可能大家看到老的那个善本书的版本里面，他就有一个小的夹注，有一个批注，就批评到贾珍，就是儿媳妇死了，他竟然说尽我所有，那他就说你父母还在，那父母如果死了你要怎么办。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说，从过去的旧的礼教来看，因为它有很严格的这个辈分跟礼数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其实是在透露贾珍很多的行为其实是逾越了啊，逾越。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银上天香楼这一段，就是贾珍逼奸儿媳妇而死，秦可卿上吊这件事情，不太容易知道他这种过度的反应。可能即使作者后来把秦可卿改成病死，还是可以看到蛛丝马迹啊。我想这些部分都是现在很多学者特别重视的这个部分，就是如何料理尽我所有罢了。所以这个时候秦业，就是 秦可卿的爸爸也来了，还有他的弟弟秦钟，还有尤氏啊，他们几个眷属也都来。那么下面整个都进入到对丧礼的这个了解。因为我们对古代的丧礼不是很懂了啊，所以我想有些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这里面当然假写了一些作者自己的模拟，比如说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我们知道中国的丧礼有很多部分受到印度佛教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佛教认为人在死亡之后会经过七个七天，也就是四十九天，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人都还在遵守的所谓做七这个行为，其实是佛教的习惯。因为经过这七七四十九天以后，他就会转世再投胎，所以其实四十九天之间的所有的超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使这个亡魂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超生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台湾很一般的民间信仰，事实上它是佛教的啊，是佛教。那么又讲说请了钦天监，钦天监是古代皇帝特设的一个官，这个官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是中央这种管理天文跟历法的官。那古代这种官地位非常高，因为很多对于会不会地震啊，或者星象，比如说日食月食的探测啊，都是跟这个官有关，所以他可能是介于有一点对天文地理的尝试，可是同时有一点巫术，因为他必须解梦，比如说皇帝做了一个梦，可能也要钦天监来解释说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是蛮特殊的一个官。钦天监是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官位的，可是阴阳司并没有啊，是作者杜撰的一个部分，所以钦天监阴阳司，那么好像也让你感觉到秦可卿一个少妇的死亡竟然动用到国家的这个钦天监啊，这样的一些人员来帮忙去算哪一天是择灵停灵的吉日啊，三日开丧送普文，然后这四十九天里面请了108个和尚在大厅里拜大悲忏。那大悲忏或者是大悲咒，现在很多朋友也可能都会用啊，都会念。这是从唐朝的时候把佛教印度的佛教的梵文的一个经叫陀罗尼经翻译成了汉文，翻译成汉文。所以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一阵子台湾展这个大陆来的唐朝的展览，里面有一个石碑就是陀罗尼经梵文跟汉文的陀罗尼经。所以陀罗尼经在唐朝的时候，它是直接用梵文的陀罗尼这个字来翻译，那我们现在叫做大悲忏或者大悲咒，因为它是在人死亡以后去超度用的一种咒语啊，超度的咒语。所以其实历史蛮久了啊，就是从当时的这个迦梵达摩这个和尚把它翻译成汉文以后，在民间其实一直有流传。所以你叫做陀罗尼经也好，叫做大悲忏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现在一般人用的比较是大悲咒，很多人都还会念的。那么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好，这是一部分，就是佛教的仪式。那么同时又设了一个坛在天香楼上。好，注意我们讲迎上天香楼，秦可卿是吊死在天香楼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天香楼设了一个坛，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作者好像改掉了他自杀这个事件，可是很多地方都透露出那个天香楼变成了大家觉得要去做一点法事，所以就设坛在天香楼上，找了99位全真道士。注意全真教可能大家蛮熟的，如果你看金庸小说，你常常看到全真教。全真教是南宋的时候的一个道士叫王哲啊，就是三个吉利的吉这个字，王哲所设的一个教派。那么这个教派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道教的教派，可这个教派在南宋设立以后，南宋不是很快亡国了吗？亡国以后进到元朝，那元朝的时候全真教变成隐藏在江南的一个重要的地下抗元的组织。所以像金庸小说里面写到的，像丘处机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而且他们几乎是后来反元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势力，就是全真教的这个道士就借着 全真教的名义，借着道士的名义，在民间从事很多反抗政府的这种工作。所以全真教这里面，当然作者只是借用它来作为道士的一个名称，打了49日，总共打了49天的解冤洗孽教。教这个字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台湾现在有很多坐教啊，乡下里面常常设坛坐教，其实是延续这个传统啊。你注意一下，台湾的坐教其实有的非常大，我在中部的地方看到有很多那种坐教是非常盛况的。那么他会把很多各种像啊什么都立起来。其实教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他会把佛教仪式跟民间信仰的仪式把它混合。那么我看过的那种有把好像民间的这种服装模特的像都搬出来的，就坐教的时候，因为民间他自己会去设计他的那个坛教坛，所以其实它是台湾民间信仰非常值得看的一种东西。如果在南部有的话，大家其实值得看一下这个教啊，坐教。那么坐教就是因为你有冤有孽，冤孽，所以叫做解冤洗孽教。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坛是设在天香楼，而这个打了49天的解冤洗孽，你会觉得这里面有冤孽的问题啊。所谓的冤孽是说大概有不太正常的死亡啊，特别是不正常的死亡，我们会讲冤或者孽这个字啊，用到冤孽。所以这里解冤洗孽教，然后停灵在会方园中，因为古代对这种冤死啊，冤死其实有很多的忌讳啊，所以他会特别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称呼他。那他停灵在会方园里面，然后又请了50个高僧、50个高道，就是僧道对谈，按期做好事啊，按照初期、二期、三期。现在在台湾其实做期的习惯都还很普遍，所以家里如果有过这样的经验，可能知道做期有时候觉得太多了，就做1、3、5期啊，就隔一个来做啊。常常通常一般是不做2、4、6了，就做1、3、5期啊，这4次的做期来解冤啊，就是超度亡魂的意思。那贾静是等于这个家族里面最长的一辈了。那么听到长孙媳妇死了，秦可卿死了，因为他在修道，对不对？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秦可卿生病的时候，就是这个他的等于是长辈要做生日，所以在会方园里面曾经办了戏园子，大家看戏啊之类。那贾静就不回来，因为他在修道。那么修道的人常常觉得这种人世间的婚丧，不管是喜丧，对他都是干扰，因为他要清修，我们叫做清修，所以他就不肯回来。所以他认为他早晚就要飞升了，已经要变成神仙了，如何肯回家染了红尘，前功尽弃，所以就没有回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人他们就开始由贾珍来料理。贾珍就变成，因为爸爸不在，贾珍就变成这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执行的一个人。那么贾珍见父亲不管，一发恣意奢华。好，这里面就说这个丧事办的是有点过分了，就让你觉得怎么花钱花到这个样子。可是一般现在反而是认为，因为贾珍其实心里很不安，就是他的逼奸儿媳妇造成的这个秦可卿的上吊死亡，所以他在丧礼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像弥补一样，或者想掩盖什么东西啊。所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所谓表面奢华的问题。所以下面你可以看他选棺木这个问题，一般人就找了一些杉木，都觉得不重用。那这个时候薛蟠来吊祭了。那薛蟠因为他们是皇商，就是专门帮皇家选择需要用的东西，大内用的东西，所以他就说他们家里面有一副板啊。其实民间有时候对于棺材这两个字可能很忌讳，所以他们就只说有一副板叫做墙木。那么墙这个字是船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划船的那个墙啊，一个蒿一样这样的东西。所以墙木有一点暗示是说，人死了以后其实像渡彼岸一样，渡过一条河，就我们在也是佛教的概念，认为回头是岸或者渡过彼岸，所以就用了墙木这个字。出在黄海铁网山上，那铁网山当然也没有这样的山，那么只是作者杜撰出来，认为人 怎么活，最后难逃铁网。那么这个网其实是死亡之网啊，所以这里面作者当然有了一些暗示，就说这个木头做了棺材万年不坏啊，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寿材。因为古代的时候人土葬，那很讲究那个棺木的这种材质，那么大户人家通常从很年轻就准备那个棺木，每一年要拿出来漆过一次啊，非常非常讲究，几乎变成一种仪式一样在准备这个棺木。那么总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尸体会不朽，棺木也会不朽。那么他说这个棺木原来是义中亲王老千岁要的，那因为他坏了事啊，注意他坏了事是说这个做官的人被抄家了，犯了法了，所以最后连自己为自己准备的好棺材都用不上，因为你犯了皇室的罪是非常惨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对比出贾家后来抄家也是如此，就是你连原有的那个为自己准备的棺木都用不上，因坏了事就不曾拿去，就不能用到这么好的棺木，那么现在还封在殿内。所以薛蟠家，就是薛宝钗他们家，其实是非常富有的商人。所以我们特别讲这个商，就是他们并不是做官人家，可是是皇商。所以自古以来那个政商关系就很复杂，就是你是替皇家去购买物品的人啊，等于是皇家指定的商人。所以这种皇商的身份，他们手上都掌握着最好的商品啊，所以就是这个棺材放在殿内也没有人出价敢买，因为可能价太高了，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就抬来便罢，就是说用这个棺木。那贾珍就很高兴，就立刻叫人把这个棺木抬过来，然后看到这个棺材邦底皆厚八寸啊，就形容这个棺木的讲究，纹若槟榔啊，那个细的木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味若檀麝，就闻起来那个味道像檀香木或者像麝香一样的，有一种香味。然后用手来敲的时候叮当如金玉，不像木头，像金玉一样的响亮，所以大家都奇异称赞。那贾珍就问薛蟠说价值几何啊，就是这个多少钱。薛蟠就说拿1000两银子来只怕没出去买啊，意思说你就是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这么好的棺木，那么大家都是亲戚，有什么好嫁不嫁的，就赏他们几个工钱就是了，就是抬来的工钱就算了。好，这里面薛蟠一向是这种纨绔子弟，家里非常有钱的，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出手的方式都表现出薛蟠的个性。所以大家注意，《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物的出场，他不一定是主角，可是都不会违反他个性的特色。就薛蟠一向就是大辣辣的，然后根本不把钱财当一回事，因为家里面也有的是钱啊，就是很豪阔的那种感觉。然后贾珍当然就谢谢他，然后就立刻要人解具胡漆。那这个时候贾政就讲话了，我们看到贾政就说这个棺材非常人可想，就是因为过去人就觉得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受邀，那不是那种老年寿终，又不是地位很高，你用到好东西其实是不好的，就是过去总是有这种观念，觉得这个对死者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贾政就劝导说要不要用上等杉木就好了，普通的这个棺材也不要用到这么讲究的这个东西。那贾珍恨不能待秦氏之死，好，这个又透露出来了，就是一个公公竟然觉得儿媳妇死的时候他也想死了。那当然这里面非比寻常啊，我们都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隐喻的东西，所以他就不肯听贾政这个话，那么所以就坚持要用这样的棺材。那么这个时候秦可卿有一个丫头叫做瑞珠，因为秦可卿死了，他就自己撞柱子死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等于是殉葬啊，就是也看到秦可卿大概平常待人真的到一个惊人的程度，就是会有一个丫头到这个时候伤痛到触柱而亡，等于是也殉葬了。那么大家就以孙女之礼练兵，就把她当成秦可，因为秦可卿没有生孩子啊，没有生孩子，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容易了解，古代的女性啊有没有子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先考或先批都是由儿子来出名的，所以过去的习惯就是一个女性如果嫁人了以后，她基本上她就没有她自己的名字，她只是比如说秦可卿就是贾氏，贾蓉的太太就是贾氏，那么她必须由儿子来命名去称先批或先考。如果这个女性没有生儿子，她连 入祖坟都没有办法入，牌位上都没有名字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古代这么渴望有男孩子的原因，就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如果她没有儿子，她几乎将来没有身份啊，没有身份。所以这个时候瑞珠处处而亡，那么至少她有一个表示说没有儿子，没有亲生的，可至少有一个义女一样，由义女将来练兵啊，然后停灵在慧芳园的发仙阁。然后另外一个小丫鬟叫宝珠，瑞珠已经死了，宝珠就看到秦氏没有女儿，所以甘心愿为义女，侍任衰丧驾陵之任。那么衰丧这个礼节我们现在大概比较少，就是在起灵的时候他会用瓦盆摔碎瓦盆啊，叫做衰丧，就在灵前摔这个瓦盆，是由孝子或孝女来做的一个工作，所以衰丧驾陵之任。那么这里面都在写丧事啊，所以我想这个丧礼，因为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的啊，所以我想第十三回也大概可以看到，借着秦可卿的死，看到了一个清代十七世纪三百年前的一个大的丧礼的这个状况。那么下面就写到一段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秦可卿死亡，贾蓉她的丈夫是贾蓉，所以一个女人的丧礼一定是以她丈夫的官位来进行她的仪式的，而古代的仪式非常严格，你是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官，你所有摆开的阵仗仪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用多少多少的人员来做这个仪式，这个排场是不同。那么当时贾蓉没有官位，他只是鸿门监，鸿门是国家所设立的大学，叫做鸿门。那么在这个大学里面挂名的一个等待要考试去做官的学生叫做监生，所以叫做鸿门监啊。所以贾蓉的地位等于是没有官名，那么没有官位，你这个丧礼你不能用官家的气派来做，因为爸爸在做官，贾珍在做官，祖父在做官，可是跟这个女秦可卿无关。秦可卿如果丧礼一定要用她丈夫的官位，因为才有诰命啊，诰命是说丈夫做官，所以皇家会封给这个妻子一个凤冠霞帔，这个叫做诰命，所以丈夫是一品官你才可以称为夫人，如果是四品官你可能叫宫人，那如果是五品官你叫做仪人，那么都有一定的名字的啊，不能够逾越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考虑到贾蓉没有官位，所以这个排场不能做得太大，所以就想去捐官。清朝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你可以去买官的，而且是国家的制度，国家有一个定出来的制度，多少钱可以买什么官，多少钱可以买什么，变成国家收入的一部分。那当然这种官其实不太管事了，只是一个虚衔，就是挂名的一个虚衔，所以叫做捐官。所以下面这段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朝廷的太监来卖官的这个行为。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说，你如果读清朝历史你都读不到这一段，你不知道一个朝廷整个那个太监的嘴脸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叫做戴权的这个太监的出现。好，大家可以看到贾珍本来想贾蓉不过是一个鸿门监，那么临幡金榜上，就是出丧的时候这个旗子上面写实不好看，就是执事也不多，执事就是说整个拿刀斧啊这些摆的阵仗也不会很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然后在第一个七七第四日就有大明宫掌管内相戴权啊，这个太监叫做戴权，内相讲的是戴，就是其实是对太监的一个尊称。那大明宫其实并不是明朝的明，是唐朝的大明宫。那么作者就假借说在内，等于内相就是说管理皇家内部的权力的一个最有权的大太监，有点像李莲英这样的人来了，戴权。那么戴权来了以后就备了祭礼，那么派人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自来上祭，那贾珍就把他接到了，那让至窦风轩献茶。然后贾珍心中打定了主意，就趁便说想跟贾蓉捐个前程的话，好，注意前程就是官位，希望拿钱来买一个官位，让贾蓉可以 做官。那戴荃马上就懂，你可以看到这种太监聪明到极点，他就笑了说，是不是丧礼上风光一些啊？为了丧礼风光。那么其实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其实你很不舒服的是，秦可卿其实你一直觉得他的死亡，其实如果说有一种伤心，有一种心痛，其实并不在排场。可是对这个家族来讲，其实并不是那么让你觉得他关心秦可卿，他关心的是借着这个丧礼他们要摆排场。所以到这个时候想要去为贾蓉捐一个官，是为了丧礼可以风光一些。所以下面这个对话，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都不见得容易读得懂，这种就是官家的世故啊，只有官场会有这种世故。所以这个太监也厉害，就他马上就懂了，说想是为了丧礼上风光一些。那贾珍就忙向道，就笑了说，老内相所见不察啊，说你想到这个事情，是我心里也这样想。那戴荃就讲了，你看他下面讲说事有凑巧，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事有凑巧，可是这个太监的口中就说，啊，刚刚好，怎么会这么好呢？刚好有一个美缺，你看他用到美缺两个字，就是这个缺又便宜又好啊，美缺。那如今300元龙禁尉，好，我们注意龙禁尉清朝并没有这个官名啊，并没有这个官名，可是作者杜撰了这个官名，大概意思有点说，龙是皇帝嘛，禁卫就是禁卫军，就在皇帝跟前的300个，有点像，像现在的什么特别侍卫这样的官名。那我们注意一下，当然这种贾家豪门，他根本不在乎这个薪水，也不在乎这个官位，可是这个龙禁卫是五品官，啊，是五品官，所以你的丧礼就可以五品官的这个仪式来进行。他如今300元龙禁卫短了2元啊，那么用现在话来说，哎，我们这个宪兵队里面有原来有500个，有300个缺，那么现在少了2个。那他特别讲到说，昨天襄阳侯的兄弟老三，你看到太监叫这些官都是这样叫的啊，老三啊，老二啊，这样，因为太监这些其实都没有受教育的人。其实太监是什么？太监就是皇室里面的打杂的佣人，可是因为他掌权，所以大家都怕他们，所以那些大官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当成老二老三这样来看，所以他的语言很特别。所以有人特别写过一些研究，就是所有的宦官太监的用语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有一种很奇特的这种语言，那种语言就是地位很低卑的那种用人，可是他又是掌权者的那种语言啊，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当代政治里面不太容易看到这种人了，可是大概你掌管什么党库库银、国库库银，大概就是这种角色，就是官位也不见得高，可是权大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戴荃的那个角色好像呼之欲出，他就讲说，哎，昨天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了，拿了1500两银子。你注意，他所有的话都是有用意的，就是说昨天有一个人来买这个官，拿了1500两的现银啊，现拿了1500，就是不是支票哦，现款，现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里。那你知道，咱们都是老乡鱼，那都是好朋友，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份上，胡乱应了。那你可以看着胡乱应了，就是刚才胡乱睡了，现在胡乱应了，国家的官也就可以1500两银子，胡乱应了就答应了他。可是你可以看到太监可以管卖官这个事情，因为清朝其实是法律上是可以捐官，可是这个捐官有户部，其实是等于我们今天人事行政局在管的，可是结果是变成太监在管，钱是送到他家里去的。那而且他还要告诉贾珍说送来的是多少钱，因为等一下他不好意思讲，所以他现在先讲昨天人家是1500两，那现款送到家里来，那我就胡乱印了，那还剩一个缺，那么现在只剩一个了。那这个缺已经有了这个永节度使啊，冯胖子，你看他讲这个节度使，节度使等于是一个国家外交部的大使，可他叫的他叫冯胖子，这个就是刚才讲宦官的语言，就是在这些人的口中，他根本不把这些官当一回事的。老三冯胖子就是根本是像黑道的语言一样啊，他说冯胖子跟他的孩子捐，就是为他的孩子要捐一个官，我就没功夫应他，那意思说我们交情没那么好，所以他拿1500两银子还买不到这个官呢。他说即使咱们的要捐啊，即使咱们，那当然意思说我跟贾家非比寻常，那我们的关系很好，咱们的孩子要，那快写个履历吧啊，快赶快写一个履历表来给我，这样。那贾珍听了以后就吩咐叫书房里的人赶快就写了贾蓉的履历来，那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 就拿了一张红纸来给贾珍，那贾珍看了就送给戴荃。那戴荃看的时候，上面写江南江宁府江宁县，注意江宁府江宁县都是南京啊，都是南京。建生贾蓉年20岁，那他的曾祖父原任是经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父是乙卯科的进士出身的贾敬，父亲是世袭三品爵烈将军贾珍。好，戴荃看到履历了，看到履历了以后，回首就递给一个贴身的小厮，就旁边还有个小太监，他就交给那个小太监收了，然后说道：“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送给户部堂官老赵。户部刚才讲过，户部就是内政部，那么户部里面的衙署的长官叫做堂官，其实有点，其实就是现在的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就是主管派官的这个部分。可是你看到这个戴荃是一个，人家就要尊称他为内相，内相，他绝对不是内相啊，他只是太监。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太监讲得不好听，根本就是皇帝身边的佣人啊，伺候吐痰啊、小便啊这种事情的人。可是他跟皇帝一接近，他讲的话会对皇帝发生影响的时候，大家会怕他，怕到这个程度，称他为内相。所以他竟然可以把这个条子一交代以后说，就交给户部行政局的那个老赵，他也没有讲人家的官名啊，就是交给老赵，就说我要一张五品龙禁卫的票。好，五品龙禁卫的票，什么叫票 ？License 就是执照，做官的执照。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官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买卖的。所以清朝，我刚才提到说，你读真正的历史，你根本读不着这一段。可这里面就是说，富贵过的人家，有一天他没落了，他会把所有的内幕全部写出来。所以《红楼梦》的价值，在历史上的价值，其实社会史的价值，是我们不容忽略的东西。我们才知道政治原来是这样搞的。那将来，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中华民国的历史，有一天大概也要等这样一个家族人去写，你才知道内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白先勇在国葬里写了一点点，因为他父亲的白崇禧的身份写出一点点，可是据说他的父亲的自传有一天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更惊人的。可是这些东西大概都大家等着看的，因为你富贵过又没落过你才会写，你富贵过又没有没落你也不会去写这个东西，就所谓内幕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重要在于他们参与过整个的这个政治上的权贵分赃或者政商勾结，有一天他没落的时候，这些东西他写出来啊，全部写出来。所以这里面轻描淡写，只是借着秦可卿的丧礼，看到一个买官卖官这件事情可以轻松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的五品官可以说去拿一张五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个履历填上。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决定了，他连跟那个什么老赵商量都不商量，就告诉交代户部就这样办了。那这种权达到这个样子，那也说明这个户部不是虚设吗？这个户部是内政部，是掌管所有的国家人事行政的，可是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听命于一个太监交代，立刻就把这个官位就给一个人了。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官场的这种惊人的一些关系啊。明天我来兑银子送去，那小厮答应了，这个小太监答应，戴荃也就要告辞，就说我要告辞。下面这段很有趣，你看贾珍十分款留不住，就送出府门。那这个太监要上轿子之前，贾珍问说：“银子我是送到人事行政局部里呢，还是送到老相府中，送到你家去？”啊，戴荃就说：“你如果送到人事行政局，送到部里，你又吃亏了。”啊，就是中间大概又有好几层的剥削，他也不讲什么吃什么亏，他说不如平准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有没有记得他昨天卖的是1500两，所以现在少了300两，他其实说我们交情不一样，所以你要送到部里去恐怕还要更多，你送到我家平准只要1200两，连利息都不要了，也不多收。所以这里面很吓人，就是明明在写秦可卿的死亡，可是丧礼里面带出来的是政治，啊，看到了整个政治内部你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而这个东西是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就是在历史里面 从来不会这样写，从来也不会告诉你这样。清朝的清史里面从来没有人写到这一段，可是这么真实血淋淋的看到买官卖官到这种程度啊，就是说把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所以贾珍感谢不尽，只说待服满后啊。服满，古代的服就是丧服的意思，比如说父母的丧大概都是三年服满，就是你要服丧服三年的。那通常媳妇的这种丧大概是一年，那意思说一年之后等他服满，因为你在丧服的时候不能到人家家的啊，就是古礼里面，因为你守丧到别人家是忌讳，你必须服满以后你才能够去别人家。亲带小犬到府叩谢啊，他会带贾蓉去谢这个带犬，所以于是作别，便又听喝道之声啊，原来中靖侯石鼎的夫人来了。啊，石鼎就是史湘云家的这个夫人，那王夫人、邢夫人、凤姐又迎到上房，然后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秦可卿的丧礼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死亡事件，变成家族的政治应酬。所以中靖侯、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这些都是官位啊，这些官做官的人家一家一家来了。那么少时三人下轿，贾政等忙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不能胜数啊。就特别提到这种官场的这种来往，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政治的关系大概你在婚礼丧礼里是看得最清楚的，恐怕今天也是如此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他往往在一个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他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变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政治关系，或者是家族之间的应酬的关系。所以秦可卿的死亡，我刚刚提到说，这一回你特别注意前面的那个死亡的哀伤，他去托梦，到最后变成摆排场，变成丧礼的两面啊，丧礼的两面。所以这49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白漫漫形容所有人都穿着祭吊的服装，都是白色的，所以一条街全是白色的衣服，花簇簇，官去官来。然后贾珍就命令贾蓉次日换了吉服，就是因为你要去做官了，因为已经得到了五品龙禁卫的这个票，所以他就要换了吉服，不能够穿丧服去领朝廷的这个执照，领平回来。这个凭就是凭证，就是他已经有这个做官的执照了。好，所以这么快你可以看到国家的人事这个如此如此啊。所以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国家大典里面以这些人事的运用最后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执行。所以因为他领平回来，所以零钱共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执例啊，已经全部改五品。所以这里面很重要是买了这个官以后用五品的方法来做。灵牌上写的天朝告授贾门秦氏宜人之灵位。好，在这里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天朝就是本朝，告授，注意言字边这个告诉的告，这个啊，有时候叫告授，有时候叫告命，都是指夫人的意思，就是由皇室所颁封的这个女性的一个官位，叫告授贾门秦氏，就是贾蓉的太太秦氏。所以刚才提到女性在古代是一结婚以后是根本没有名字可言的，她就变成某某氏，她的名字的部分完全会消失，就个人的部分会消失。然后这里用宜人之灵位，可是不同的版本可能有人大家看到是宫人，有没有看到恭敬的宫，宜人是五品官位的夫人，五品官的太太叫宜人。那么通常为什么会有的版本写成宫人，因为一般人认为死者啊，只要死掉以后官位自动加一品，加高一品，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贾蓉活着他是一个五品官，可是他的太太本身已经死亡了，死亡以后他就加一品，就变成了宫人，就用宫这个词，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一个少将死亡以后他的灵前是用中将的位阶，就是加封的意思啊，加封。其实这个习惯到现在也都还有啊，有时候都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贾门秦氏宜人之灵，然后在惠芳园临街大门洞开，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就是有乐队 来演奏，然后一对对的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所谓的执事就是古代做官的人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拿的一些武器，这个武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庙会有时候还会看到是木头雕上面漆金的这一类东西，表示阵仗，就是表示他的排场或者卫队的这个形式。所以一对对的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更有两面朱红削金的大字牌位，就是用朱红色上面涂金的大字牌位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啊，整个官名全部的官名，然后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对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啊，就是秦可卿是宁国府的，不是荣国府，就是宁国公种孙，种这个字就是大的意思啊，就是他是长子长孙的太太，那么古代特别重视嫡长子的制度，所以用了种孙父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夷人之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榜文上面已经用了官位的这个部分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他会刻意要去捐一个官，因为如果不捐这个官的话，这个丧礼没有办法这么风光排场。所以我觉得十三回是我们现在一般读是最不容易懂的，那当然也很可能如果我们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所以你不太懂这个，可是我相信今天台湾也未尝不见得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是豪门世家恐怕也会读得懂，就是这里面其实的确是在摆排场啊，就是丧礼变成证明他们的富贵跟豪门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看到说一个黑道什么家里丧事办到这个样子，很多人也说因为他要证明他的地位，黑白两道的这些人必须要到的那个排场他要做出来，那么去用来证明他自己在社会里面这个地位。那么这些部分当然都看到跟秦可卿去托梦刚好相反，秦可卿觉得这个家族已经豪盛到了有点奢华的这个地步，可是现在的确反证了秦可卿的忧虑都出来了。讲到他们佛教道教什么东西都用到啊，这里有一些比较专有的名词，像四大部洲，佛教一直相信整个的宇宙分成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霍洲、北居卢洲，就是四个范围，所以常常讲到四大部洲至中之地，然后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极静教门僧路思正堂万虚，这个万虚是一个和尚，可是前面全部是他的名字，就是他分封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做官的有官的名字，可是一个大和尚也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极静教门僧路思政，思政就是统领的意思，这是一个和尚。那下面讲的是一个道士，这个道士他的名称也很长，总理原始三一教门道路思政堂夜生，这个夜道士其实就是一个和尚万虚跟一个夜道士两个人，静景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迦兰揭谛供朝。那么迦兰大家知道也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我们后来称寺庙都叫做迦兰，就是寺庙里面的护法这些。那么揭谛其实也是一种护法猛神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日本的话，看到像东大寺门口有一些像金刚一样立式的那种像，这种都是所谓的揭谛啊，就是护法猛神。现在我们不太用了，在古代唐宋的时候揭谛用的很多，可是有一个字就是公曹啊，公曹是道教的，公曹是道教，道教认为每一年，比如说现在2003年，有一个专门管这一年的吉凶的神叫做公曹。那今天是四月，那四月有一个专门管这个月的值月的神，或者今天是20号，那么20号有一个值日的神叫做公曹，所以公曹就有点像今天说值班的轮班的那个神，所以你要有事情的话要求他，就是 因为你求到另外一个神，那个神说我今天不管这个事情啊，所以他用公曹这个字，就是迦兰接地公曹，圣恩普西，神威远镇，49日消灾洗孽，平安水路道场等雨。所以这个是榜文，就是秦可卿死掉以后，所有的榜文其实都借着这个人的死亡在超度化缘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13回整个讲丧礼这件事情，可能透露出的一个其实是蛮像社会史的资料啊，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容易理解啊。可是我刚才也提到说，大概有人还在搞这样的排场，那么就是把死亡做成一个社会应酬的这个事件。那贾珍这个时候虽然心意满足，就是替儿子已经捐到官了，那可是他的太太尤氏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所以尤氏为什么生病？这个时候生了一个怪怪的病，不能出来见人。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迎上天香楼这个事件的话，这个尤氏也很尴尬。尤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女人，就是她其实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纵容她丈夫的这种外遇也好，这种所有的事情她根本管不住的啊，根本管不住。那么所以如果她的丈夫去逼奸了她的儿子的媳妇，这个妈妈大概也很难做。所以尤氏这个时候没有出来，她就生病了。那么大户人家一生病常常有时候跟政治有关，就是他就不见客，然后犯了旧疾，本来应该他料理很多事情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的大事，所以尤氏就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可是作者就讲得很隐晦啊，很多东西他不直说了，就说尤氏生病了，那唯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注意诰命来往，这里是一般人最不容易懂的，就是诰命。刚才提到所有男人做官的时候，太太都会有政府给他的诰命，所以这里诰命的意思就是讲夫人。因为秦可卿是一个女性，女性死亡大部分来祭吊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男性，而大部分是太太来，就是这些贵族的夫人会来。所以诰命来往亏了礼数，因为你的儿媳妇死掉了，那所有的夫人来祭吊，你尤氏竟然不出来，那说生病，那么所以其实是有点怕人家讲话，所以心中不自在，所以贾珍又有一点为难，所以正在忧虑。那宝玉在旁边，宝玉是那种蛮鸡婆的人啊，就是看到说，哎，这个大哥哥怎么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他就问他说，事事都蛮妥帖了，那大哥哥还愁什么啊？因为贾宝玉跟贾珍是玉字辈，所以他叫贾珍叫哥哥，所以你愁什么呢？贾珍他就说，因为里面没有人啊，就没有人在管，就是内眷的部分都没有人管，那他只能招待男客。女眷来的时候必须要有女眷的这个女方的主人来招待，他说没有人。那说出来以后，宝玉就说，他说这有什么难，我给你推荐一个人，那么帮你来在这办丧事这一个月当中来管宁国府，一定妥当。那贾珍就说是谁，那宝玉因为看到旁边有很多亲友啊，所以他不方便直说，就走到贾珍耳边说了两句。那贾珍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连忙起身说，果然妥帖，就是如果这个人肯帮忙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第13回的后半部就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贾珍去拜托王熙凤来掌管宁国府。那么这里面当然透露出王熙凤第一个能干啊，就是王熙凤就是爱管事的，而且爱揽权啊，爱揽权。可是这里面当然也跟秦可卿最后去托梦有关，托梦有点像托孤一样，最后就是觉得你是最可靠的人，所以王熙凤也觉得他应该在情分上也要出面来料理。可是我觉得下面真正要讲的其实是在第13回透露出这样的家族再不整顿根本马上就要完蛋。所以因为王熙凤的整顿改革还稍微维持了一段时间。我刚用到管理学，我觉得管理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字眼，就是这个家族大到有点无法无天了，就是人多然后事情杂乱，没有一个头绪头理。那么王熙凤在荣国府其实管得算不错啊，管得不错，所以他现在就被邀请过来管宁国府，那么看他怎么样管理。所以贾珍就很高兴啊，贾珍就 往上房里来。那么这天因为不是正经的日期，就是正经的日期就是讲丧事的时候，比如说头七、二七、三七的正日子，可是那七天当中也要做法事，可是不算正经的日期，那亲友来的就比较少，里面只有几位近亲的堂客，那邢夫人、王夫人、凤姐还有所有的内眷都坐在里面陪坐啊，就是女人归女人，其实跟男性的活动空间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忽然听贾珍进来，大爷进来了，所以吓得几个婆娘呼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你可以看到这个形容是非常有趣，就是过去的女性是不能够随便见男人的，所以贾珍一进来，所有的那个婆娘全部就赶快跑了啊，就开始跑。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我们现在那个女人绝不跑，说不定还往前走两步这样，所以当然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对那个社会的情境不太容易了解，可是也用这个东西来凸显出所有婆娘都呼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要躲起来的时候，凤姐没有走，所以王熙凤真的就从来也不太觉得她是女人，她就觉得我怕什么，她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凤姐款款地站了起来，大大方方啊，大大方方。我觉得凤姐在《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她的精彩，我记得刚开始我也讲过，很多朋友现在在国外教《红楼梦》的，用英文、法文教《红楼梦》，每一次做这个评鉴，所有的外国人投票第一名都是王熙凤，他们绝对不要做林黛玉，因为他们觉得王熙凤大方。可是王熙凤的大方常常被误解，我们今天总觉得她泼辣，然后粗野无闻，可是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王熙凤姐款款站起来，她其实有一种自信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王熙凤有一种误解，尤其现在电视啊电影那种粗糙的拍摄方法，王熙凤就变成一个简直是像一个跳钢管秀的一样那种感觉。那么可是王熙凤真是大家啊，她大家风范，所以这种我一直觉得怎么把自信跟那种粗野没有读书没有教养的东西分别，其实非常不容易啊。所以通常你会看到王熙凤是最容易在影视里面被误解的角色，因为大家觉得她好像泼辣然后讲粗话就是王熙凤，可是绝对不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凤姐款款站了起来，那么大家都在那边旁躲的时候，那个女人都在躲的时候，她就大大方方站起来，这是王熙凤啊，她没有夸张，就是款款站了起来。那么贾珍这个时候有一些病症在身，就身体并不好，二则过于悲痛，所以拄了个拐啊，就是拿了一个拐杖渡了进来。那邢夫人就说，你身上不好啊，身体不好，那这几天又这么忙，家里办丧事应该歇歇的，怎么又进来干什么啊？他们觉得是要进来跟王夫人邢夫人请安的。那贾珍一面就扶着拐棍挣扎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法，那邢夫人他们就赶快叫宝玉搀住，就说免了这个礼节了啊，免了这个礼节。因为注意王夫人跟邢夫人是贾珍的上一辈啊，因为宝玉是王夫人的儿子，所以玉字辈都是下一辈，所以就赶快叫人拿椅子来给他坐，让贾珍坐下来再讲话。那贾珍就不肯坐，他就因为他有事要求王夫人跟邢夫人，他就不肯坐，就勉强陪笑道说，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婶还有大妹妹。那这个大妹妹指的就是王熙凤啊，因为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又是玉字辈的。好，所以我想大家一回一回的读到第十三回，大概比较了解这里面的组织的关系啊，这些组织的章法。所以邢夫人就问说是什么事情，那贾珍就笑着说，婶婶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啊，秦可卿已经死了，那侄儿媳妇又病倒了，那就是尤氏啊，尤氏已经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啊，就说没有人管了，这个家乱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所以希望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希望王熙凤能够委屈一下，那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然后她才能够放心。那邢夫人就笑了说，原来是为了这个事情，那你大妹妹现在在二婶婶家啊，就是王熙凤现在在王夫人那边帮忙在管家，那你要跟二婶婶说，意思说你要跟王夫人来商量这件事。那王夫人就说，她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些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姑妈，他们是都是王家嫁过来的 啊，从王家嫁到贾家来的，所以王夫人其实有一部分是很保护王熙凤，她一方面把权力都给他，另外一方面很多地方都在保护他，所以她其实有点怕，因为宁国府非常乱，这个丧事王夫人也不会不知道，说是贾珍逼奸儿媳妇死亡，她觉得王熙凤去惹这趟浑水大概蛮麻烦，所以她其实你会感觉到王夫人有点替她在挡。啊，有点在替他挡，说他是小孩子了，哪里会管家，这些事情也没办过这种丧事，这种大事办起来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说如果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啊，应该再烦别人好，你要不要去找别人啊，找别人来料理。那贾珍就笑了，说婶婶的意思侄儿猜着了啊，就是王夫人的意思他是知道，是怕大妹妹劳苦，那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得开啊，就是这里有点夸奖王熙凤，就是说只是怕她累罢了，那如果讲她不能干，这个我不相信，她绝对是可以办到的，好，包管必料理得开，就是错一点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就是王熙凤自己觉得没有做好的事，别人都觉得做得很完美了啊，就是其实是特别的这夸奖这个王熙凤。他说从小看王熙凤玩笑着就杀魔决断啊，就是他是有像男人一样可以做大事的这种人，如今出了阁，现在结了婚，又在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啊，越来越能干，我想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那婶婶不看侄儿媳妇的份上，就是你不是为了体谅我，只看死了的份上吧。你可以看到这种话讲到这里就是撒娇了，对不对？秦可卿已经死了，那为了这个死者你也应该体谅一下，说着就滚下泪来就哭了。那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未经过丧事，怕她料理不清惹人耻笑，那王夫人就有一点为难，可是基本上还是觉得应该王熙凤自己决定。那么你可以看到王熙凤非常喜欢抓权，喜欢管事，因为她当然一方面能干，另外一方面她觉得她喜欢去揽一些困难的事去挑战自己。这里也看到王熙凤非常现代女性的个性，因为中国古代的女性常常是退让的，有很大的才能都让人家觉得你笨笨的，就是薛宝钗就是这样子，薛宝钗聪明到极点，他的能力绝不下王熙凤，可薛宝钗绝对不透露出来，不让人家知道他能干。那么那个是古代的一种教训，就是女性无才便是德，就是总是含蓄的隐藏的。王熙凤不是，王熙凤是非常喜欢表现的，所以我想这里面看到现代人喜欢王熙凤，当然很明显，因为她的个性比较像现代的女性啊。甚至我想现在在我们熟悉的女性的环境里，其实女性还是比较退让，就是说我相信那个传统还在，并不是不在的，所以通常你还是可以看到王熙凤这种个性并不见得那么多见。所以王熙凤她素日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那虽然当家妥当，也因为办过婚丧大事恐还不妥，巴不得遇见这事，就是她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婚丧的大事，她很想有机会可以表现一下，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好办，其实因为你光是收礼就不得了啊！我想在座很多朋友他不见得知道那种大户人家收礼是怎么收的，因为那到恐怖的地步，就是每一家的礼怎么归档、怎么收、怎么回谢帖，大概都是一大门学问啊！就是你管理不周到的时候，就是出一大堆乱子的，所以他就很想巴不得遇见这件事。那今见贾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欢喜，那刚开始他看王夫人有点不太愿意答应，他也不敢随便的立刻就表现，后来看到贾珍说到情真就哭了，所以王夫人有点活动之意，他就跟王夫人说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吧啊，就要王夫人答应。那王夫人就悄悄地问他，你真的可以吗？你可能吗？就是其实这个姑妈还是有点担心，因为这姑妈的担心是什么，就是你万一出了错，王夫人一起要丢脸，因为他们都是王家嫁过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太容易懂这种估值的关系，就是因为两个都是从王家嫁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荣辱的这个感觉，所以王熙凤表现好也是王夫人的光彩，可是王熙凤要是这下扎了她也很惨，所以她就偷偷问她说，你真的可以吗？你可能吗？凤姐道，有什么不能，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管管，就是我有不知道的问太太就是了，我就问你就好了。那王夫人说见她说的有理也就不作声，然后贾珍见凤姐答应了就陪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给大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下去，就拜下去，那凤姐还礼不迭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凤姐绝对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粗粗爷爷打打拉拉，她所有的礼数周到，她其实完全是大家风范啊。这种训练其实很不容易，当然是从小见过阵仗，所以他就有一种礼数啊，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提到说，王熙凤是影视里面被扭曲的最厉害的一个人。你最后越来越看得简直不像，就是那种讲话粗野、动作野蛮的那个样子。可王熙凤当然绝对不是，就是他这种大家里面出来训练出来，他绝对有他自己很周到、很体贴的那个部分。所以贾珍就向袖子里面取了宁国府的对牌。好，注意对牌就是管家的人用的这种下命令的东西啊，宁国府的对牌，然后就说你要什么，你要支领什么东西的话都要对牌去领，就命宝玉送与凤姐，就说妹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对牌去取，也不必问我了，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就希望这个丧礼办得风风光光，大家觉得不丢这个贾家的脸就好了，那不要怕花钱啊。所以这个对牌基本上等于是一个我们今天讲说可以就是让你开支票了，就是你自己可以领，要什么东西就可以领了啊，就可以领取的一个文件，待人的时候也要同府里一样才好啊，不要存心怕人抱怨，这两件我再没有不放心的了。那凤姐还不敢拿这个牌子啊，不敢接这个对牌，那只见王夫人说，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啊，就说还是要王夫人答应了她才敢拿。所以这个是王熙凤，就王熙凤绝对知道这个时候她要有分寸，她不能说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赶快支票本就给我了就拿抢过来，她要先看王夫人，然后王夫人说你就拿了吧，你就帮忙好了，她才敢拿。所以这是我刚才讲说我们的影视王熙凤已经完全完蛋了，因为根本没有规矩了啊，完全没有规矩。可是王熙凤你出去看她的小细节，她绝对不是这么放肆的人，她知道辈分阶级伦理，然后在这里面做事做到极周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其实这个是教养，你性格再怎么豪迈，你教养会看到一个人读书没有啊，或者说有没有经过真正的这种比较规矩的人家的训练啊，规矩人家的训练。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很感慨的是说，古代所说的那个读书读书也不过就是易让进退。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房间读书，家里有客人来，如果我不出来的话，客人走了我一定挨打的。我现在懂，就是说其实父母觉得你这个时候是考验你的时候，所以他看你要怎么去叫大人，你怎么称呼别人，你怎么倒茶，然后倒完茶说我要做功课我先告退，就是其实这个是礼数啊。我们小时候其实家里非常严，那现在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年轻一代最没有办法训练是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被 fire 掉是什么原因，因为有时候我在用一个助教，这个人年轻人进来，我两句话我就知道我不可能用他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跟人对话，就是易让进退完全没有。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教养，这个其实不完全是读书，而是说做人，做人的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细节的时候，《红楼梦》可以让人学的东西是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看王夫人，然后怎么接这个对牌，全部是细节。这个是我们说做人的分寸。当然我们现在礼数不是像以前那么周到了，可是我相信不是没有。所以有时候学生说哎，我今天又到哪一个企业去应征，然后又没有希望了，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今天去人家问你什么，你做了什么。我听完以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被录用，可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个训练。所以其实不怪他，而是他家庭里面没有这个教育，就是其实读书是没有用的，是说你到最后你做人的这个 易让进退的对错，因为那个分寸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这个当然是有一点题外话，我只是觉得说《红楼梦》其实可以学的东西是蛮多的啊。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不比我们小的王熙凤十七八岁，她的教养是什么？那现在很多你甚至会嘲笑这个教养，觉得我要这个教养干嘛？可是大概也就决定说，我自己选择我的生命是在一个低下的状况活着，那你也不可能去使自己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比较优雅的这个状况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小细节，就是看到王熙凤看王夫人然后不敢接这个牌子，王夫人说你哥哥既然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吧，只是别自作主意，有的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三，宝玉从贾珍的手里接过对牌强递与凤姐，有没有发现凤姐没有自己拿，她没有自己拿，她看王夫人，最后她还是没有拿，宝玉才把这个牌子塞到她手里去。那这是聪明的人，对不对？就是做官也不要抢嘛，等人家送到你的手里去，不要让人家觉得这么吃相难看。其实完全是懂得做人做事，就是厉害聪明到这个程度，就是他那么想要他都没有拿那个牌子，是别人硬塞给他的。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是权术权谋，可是也有人说啊，做人这样很累，可是大概教养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有时候觉得上层的文化里面都难看到这个样子，你也很难要求下层会好到什么地步。所以我有时候看《红楼梦》看多了就看细节，觉得好好玩，就是诶，为什么这个对牌这一场戏，王夫人啊、王熙凤啊、贾珍、宝玉这几个人的关系，最后一直到最后王熙凤都没有拿那个对牌，都是宝玉塞给他的啊，宝玉塞。可是前面不是讲得很明白吗？喜之不尽，很想要啊，可是也不要这么难看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很多很有趣的细节啊，让你可以看到做人处事的这些部分。好，他拿了对牌就表示要管了，那贾珍就会问说，你既然要管家了，那你要住在这里吗？要不要住在宁国府，还是每天过来啊？每天过来。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有一个企业有一点乱七八糟不行了，找另外一个企业的经理来管，可是这个经理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经理，对不对？他是兼差，那这个兼差你要不要每天来上班，还是说你可能过来交代一下，管管一管？所以这个贾珍就问他说，如果你要过来住的话也很方便，我们就收拾一个院落，就让王熙凤住在这里。那王熙凤就说不用了，那边也离不开我啊，就荣国府那边也离不开我，我还是天天来的好，其实也就隔了一条街嘛。所以他就说他每天都过来好了。那贾珍听这样说就只得罢了，然后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才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女眷散了，王夫人就问凤姐，你今天怎么样？那凤姐说，你们只管回去吧，因为王夫人大概每一天要固定丧事一定要到场，可是他们要回去，他就问王熙凤，你要不要跟着回去？平常王熙凤都跟着回去，他说我得先理出一个头绪。下面这一段开始整个是管理学了，就是王熙凤其实也千头万绪，不晓得怎么管，他连宁国府有哪些人都不知道。好，我现在假设说这个从另外一个企业来的经理，他刚刚来接了这个经理了，他连这个企业里面三四百个员工都不认识，他第一个要做什么？所以王熙凤说，我今天不回去，我坐在这边我好好想一想，我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得去。那王夫人听说就跟邢夫人就走了。那这里凤姐就在三间的抱下内坐了，然后她就想了她要怎么去料理。你看到王熙凤想，第一个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就是宁国府很大的问题是人太多，然后人非常杂，所以东西老是掉，而掉了不知道是谁掉的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第一个他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事无专职，临其推诿， 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管的，没有好好的分派，所以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说是他管不是我管，就开始分配。好，我觉得下面这四点完全是现代管理学，就是你可以小到你自己的家庭，大到一个企业，你会发现全其实就是这四件事情，王熙凤开始做改革。第三件，虚用过费，烂枝冒领，啊，就是所有的报账都是福报，都没有真正去核销，啊，就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没有人查账查得这么严，所有的收支这些东西都是福报，所以虚用过费，烂枝冒领。第四，任务大小，苦乐不均，就是所有的这个责任没有大小之分，就是这个人负责什么，有的人在那边闲着没事，有的人忙得要死，他说这个苦乐不均，所以最后就抱怨。好，第五件是家人豪纵，就是有些人太受宠，有脸者不服约束，就是好像一些老家人，就是过去记不记得宁国府有一个交大，因为他曾经把祖父辈从死尸里面背出来过，所以有功于这个家族，所以他每天就在那边喝酒，然后就在骂人，那这种人你就很麻烦，就是企业元老，然后你要怎么去管他，因为他觉得没有我哪里有你们呐、啊。他每天讲的话都是这样，可是已经到了第四代了，第四代要有第四代的改革了，可是这个人你是动不了的，你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有脸者不服约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事是宁国府中风俗，所以王熙凤要掌理就是这五件的事情，他必须处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一开始提出的这五件事情，就是在讲心力除弊，他要做改革。所以《红楼梦》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谈一些儿女情爱的书，这里面对社会啊，从丧礼里面看到买官卖官，在整个人世上看到王熙凤怎么去接这个对牌里面人世的教养，看到王熙凤开始接了对牌以后要进行改革的五个思考，全部跟现代企业都有关系。好，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看到，可能你刚开始喜欢《红楼梦》是因为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事情，可是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好久没出来了，《红楼梦》根本不是在写他们，只是借着这个小儿女的情爱，其实带出了整个人世间非常复杂的层次啊，非常复杂的层次。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希望《红楼梦》能够从现代的角度再去做诠释。如果一个好的伟大的文学只是古代伟大，对现在人没有意义，其实并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它真正的意义是说，今天你可以读《红楼梦》，你可以得到管理学的知识，你读《红楼梦》可以重新对于人的教养有思考，你读《红楼梦》你可以对政治有反省跟觉悟，我觉得这是《红楼梦》更不得了的部分啊！所以现在所谓的红学已经扩大到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在谈《红楼梦》，那使得《红楼梦》变成极丰富的一个启发的资料。那我们会看到十四回王熙凤真正在执行这五件事情，她怎么做？我觉得里面有好多的细节非常的惊人，就是包括造名册，她第一个就造名册，因为她开始点名了，她开始要人名单，然后点名就是第二天几点钟一定要到，那当然她自己要先到，然后有一个人迟到了，他说我今天可以不打你，可是不打你我明天没有办法管人，拖出去打四十板，这就是王熙凤，就是王熙凤绝对不徇私的啊，绝不徇私的。那么这个时候宁国府开始整顿，然后宁国府出来的人说，哎，我们彼此提醒一下吧，我们这一个月好歹就熬过去，可是你就看到这个企业真是要垮被王熙凤重新整顿起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感叹，的确在第十三回这个秦可卿的托梦也让你感觉到这个家族已经糜烂腐烂到了不行的地步，那没有王熙凤这样的整顿，大概也无法真正好好的管理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回整个王熙凤怎么去执行她的改革政策。